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坛。我们已经讲过3个单元了，今天开始讲第4个单元。那么这一个单元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要介绍一本关于这个怎么样禅修的入门书。这本书呢叫《天台小止观》，又叫《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呢叫做《同盟止观》，由天台宗的祖师智者大师所讲。同盟止观的意思就是，如小孩子的智慧刚刚得到启蒙教育的意思。那么小止观，它是相对于摩诃止观而言，摩诃就是大，摩诃止观就是大止观的意思。这本书顾名思义啊，就是修习止观、禅修最基本的方法。我们在过去几个单元里面都是在讲佛教的理论啊、思想啊。那么在这个单元呢，我想跟大家讲讲实修方面，就是在天台宗里面怎么样来修禅。讲到这个禅修呢，有很多不同。那么止观禅修它是比较有系统、有层次，我们学起来比较容易。他介绍的非常详细，有教我们怎么样去修，修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怎么样来对治，所以是我们现代人修行的一个很好一个法门。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藕益大师他写一本叫教观纲宗，在这本书里面，他就讲了，他说佛子之要啊，佛子就指释迦牟尼佛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他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呢？教观而已啊。他说观非教不正，教非观不传。修学佛法，要把理论和实践两者要把它结合起来。天台宗的这个教观啊，强调什么？义理，还有修行的实践，两者要有机的结合起来。要我们修行人怎么样？要戒教悟宗，从禅出教。也就是说，教义与这个观行两者要并重而行，理论与实践同时重要。这种禅观跟理论两者是相辅相成，如鸟之两翼，就像车之两轨一样，是一体的两面。由此可以知道，学佛人呢，不仅要学习佛法的理论，同时还要重视修行的实践。实践方法很多，我们通常讲禅、静、律、密，有修禅，有修净土，有持戒，有修密法。那么止观啊，是对治昏沉和散乱最好的一个方法。通常我们修行的时候呢，会有两种毛病，一种就是昏沉，想要睡觉。另外一种呢，就是老是在打妄想，这是我们修行的通病。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患有这种问题。那么如果说你通过这个止观方法来修，就能够对治你的这个昏沉和散乱的毛病。那我们讲第一点，止观是什么呢？止观就是定慧的另外一个名词。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了，释迦牟尼佛在49年里面讲的很多经典，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典，那我把它归纳起来只有三个字，是什么呢？就是戒、定、慧。所以止观是定慧的另外一个别名。止就是停止的止，止就是定，定就是禅定。观是什么呢？这个观有时候念观，这个观就是慧，智慧的慧。心散乱的时候，你要用止来对治。当你这个心沉寂的时候，你要用什么东西来对治呢？你要用观来对治。当我们的心浮起来的时候，混乱不定，就容易打妄想，所以你就用这个止，也就用禅定的方法来对治。当我们的心过于沉寂、暧昧不明的时候，你就用这个观，或者是用这个智慧的这种方法来对治，使它不分尘，保持心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心安住在所观的境上。我们常常讲说呢，离开了真谛、熟谛、中谛的智慧，无安心之处；离开了止观，无安心之法。所以呢，止观呢是让你找到安心的方法。那我们讲第二点，天台宗的修行以止观为根本。在维摩诘经里面讲得很好，说细心一缘谓之止。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用数息观、用念佛观、用不净观，你把这个心系在这个缘上、这个方法上，这个叫止。分别深达谓之观，就当你这个心安定下来以后，专注于一境，用这个清净心来光照，这就叫观。起信论里面怎么讲呢？他说止谓止一切境界散乱相，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心停止下来，没有任何的妄想的时候呢，那么你所有的乱象都没有了，你心的散乱心就不会生起来。观为观分别因缘生命相啊，就是你心不散乱之后，你有这个定境，那你用这个定境来光照所有一切法的本来面目，那你就会发现，哦，所有一切法都是法无如是，如如不动。在这个大乘一章里面讲说，止者守心住缘，离于散动明止，止心不乱，故复明定。观者于法吹求，简则明观，观达称慧。观另外一个名称就是慧，就是智慧。简单来讲呢，这个观就是光照，用般若智慧来光照你当下这一念心，来光照周围所有一切人事物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也就是说，用你的这个清净心来光照世间所有一切法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这叫观实相。那么有人问呢，说既然止观能够破除我们的风尘还有我们的妄想，那么止观究竟是什么？这个止就是止心里的妄想、杂念、烦恼、散乱心。当我们在打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妄言放下。 你心里面不要有任何念头跑进来。所以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清净的环境，然后呢，我们心里面要做好准备，在你没有任何牵挂的情况下，你才可以打坐。当你呢心没办法安定下来的话呢，你这个虽然人在打坐，心里面还是散乱的，杂念很多，妄想很多，那这个就不叫止。止就在那边如如不动。观是什么呢？观是内观自心，就是我们刚才讲是仰观闭，闭观心，内观自心，要反观自照，要返璞归真，回归本源，关照你的本体，照破你的无明烦恼，用智慧之光来照破一切的迷惑和烦恼。这是佛所说的禅定方法。所以呢，这个止对我们刚刚来修学佛法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止作基础的话呢，那就很难去修好一切的法门。也就是说，你若你不放下你的身心，你就没办法修行。那么讲到这个观，有这个五停心观。最早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课堂里面也跟大家稍微提到一下，就是五停心观有五种对治方法。所以在天台宗里面呢，智者大师非常了不起，他根据这个众生不同的烦恼业障，不同的修行障碍，所以他叫我们五停心观。第一呢叫数息观，第二叫不净观，第三叫慈悲观，第四叫因缘观，第五叫念佛观。那么讲到呢，第一这个数息观就是停止你的散乱心，你在打坐的时候你要数息，从第一到第二数到第十，根据你的呼吸一进一出来数这个数目，但这个数目不能太长，只能到第十，第十完以后停下来，从第一才开始数。这是对这个心多散乱的人要修这个数息观。所以修数息观了，这个是所有修行入门的开始。不管你是念佛的、持戒的、修密法的，或者是禅修的，那么你用这个数息观来调节你的身心是很重要的。因为众生的心主要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散乱。唯有通过这数息观来收拾你的身心，增强你这个定力，然后再来修其他的法门，这样就容易得多。那么第二种修法是什么呢？就叫不净观。不净观是什么？就是要停止你的欲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贪欲，我们通常讲说财色名食睡是第一五条根。我们每一个人在五种欲望里面各有不同，心多贪的人不容易修行，不容易安定身心。那这个怎么办呢？就要修不净观。那么第三种叫慈悲观。慈悲观就是要停止你的嗔恨心、嫉妒心、好斗心。有的人呢，动不动的发脾气啊、嫉妒啊、红眼病啊，喜欢去跟人家打斗的这些人，在心多嗔的人呢，就要修这个慈悲观了。那么第四种叫因缘观，就是要停止你的愚痴心。这个愚痴心重的人啊，就要修这个因缘观。大家知道，愚痴呢不是笨啊，这个人看起来不笨，但是他是一个愚痴的人。什么意思呢？因他不明白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的道理，他也不明白 所有一切法都有前因后果的关系，他不相信因果，他不相信轮回，他不相信这个业力。那我从佛法里面讲呢，这个就叫愚痴啊。因为你看看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没有离开这个因缘，都没有离开因果，都没有离开这个业力，也没有离开轮回。那么第五种是什么呢？就是念佛观，就是要停止业障障碍你的道业。这种方法是对这个业障深重的人来修的，也就是说你如果一直要修禅定，但是呢有很多业障现前，没办法修下去，各种各样的障缘，怎么办呢？为什么会没办法去修禅定，去修行，去做善事？因为你的业障深重啊。什么障呢？就是昏昏沉沉，不能安定身心。为了要对治你的昏沉障碍，所以呢你要修念佛观。关于这五停心观的具体修法，我们将来有机会再来跟大家详细的一个一个来解释给大家听。现在只是告诉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有这么多不同的障碍，所以呢你已经找到这个药方了，懂得怎么去对治了。那么具体的修法呢，我们专门找一个时间详细的来讲，不但要讲还引导你怎么样修，那么这样才有效果。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要讲的这本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是要我们明白什么叫止观，止观的下手功夫是什么，止观禅修法门是修正入门最为切要之根本法门。为什么在佛法里面这么重要？我们通过读这本书，按照这个书里面的内容去修，你就能够感受到智者大师那种智慧跟慈悲，还有他是一个有修有证的圣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成为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前几次还特别专门介绍智者大师的一生？智者大师因为他这个智慧很大，他能够把释迦牟尼佛的说法49年三赞十二部一切经典把它归纳起来，分为58教，所以大家称为东土小释迦，就是东土的释迦牟尼佛。他真的是了不起，所以每次我读到他的著作，他对《妙法莲华经》的见解，还有他讲这个禅修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是与众不同，是一个有修有证的大圣人啊。那么第三点，我们讲到智者大师一生所说的止观有4种，第一种叫圆顿止观，具体内容呢，你可以看《摩诃止观》这本书，这叫大止观。那么第二种呢，叫什么？叫见次止观，那么你就要看这本叫《禅波罗蜜》。那么第三名呢，叫什么？叫不定止观，它有6个修行的方法，那么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叫不定止观。具体内容你要看《六妙门》这本书，这就是不定止观。那么第四种呢是什么？叫同盟止观，也叫小止观，那就是我们这个单元要介绍的这本书。所以我相信呢，在这个单元通过跟大家介绍这个小止观之后啊，你将来对禅修的基本的要领啊、方法、过程啊、境界啊，还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怎么样去面对、去调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有的人讲说，为什么叫小止观？这部止观虽然名为小，那么它是因为它对这个摩诃止观这个大止观来讲的，是大止观的概要。刚才讲的大止观就是摩诃止观，是 日道之光降啊。这里面讲小紫光，不是大小来讲的，不是哦，大紫光就是大乘的，小紫光是小乘的，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从它的篇幅里面来讲。那么以上呢，四种紫光可以根据每一个人的根气来修。有的人根气好，可以修这个眼动紫光，也就是可以修摩诃紫光。那么有的呢根气不好呢，从初步开始学禅修的，那么可以从小紫光开始，可以根据每个人不同来选择不同的紫光来修。那么大家要知道，紫光不仅能够让我们开悟成佛，对我们现实意义也很大，也是修身养性的一种最好的方法。就是即使你不信佛的，你也可以通过这个紫光来打坐、来降生、来治病、来增强你的免疫系统，让你身体更加的强壮，让你健康长寿。所以呢，这个紫光既可以治这个生病，也能够治心理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从这个身体上来讲呢，这个生病哈，身上有什么病你可以通过打坐来调节呢？比如像神经衰弱啦、消化不良啊、失眠健忘啊、精力不足等等，你通过每天禅修打坐修紫光，那么像这样的问题都慢慢都可以化解掉的。那么从心病里面来讲，你通过禅修也是可以改变的。比如例子，像有的人喜欢容易发脾气啊，还有呢就是悲观失望啊，还有抑郁症啦、啊，还有心里面老是不开心啊，还有呢有的欲望很重呢、啊。那么像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问题，我们通过修这个紫光禅修，也能够慢慢的来化解你心里面的那个负能量。不论什么人都可以打坐修紫光。我们如果能够经常静坐，会怎么样？会使你心情平静，让你这个血液畅通，你的全身心的这个血液畅通，那自然而然你就不会生病啊。我们病是从哪里来呢？病就是因为呢你这个气不通，气不通则痛，那么好多的血管堵住了，那么就好多病就会生出来。所以呢，这个我们禅修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血脉畅通，那么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就不容易发生。否则呢，如果你时常心里面容易发脾气啊，乃至心里面有恐惧啊、害怕啊、悲伤啊，心烦意躁则必致气血不调，久而百病丛生啊。所以修紫光能够让你身体清凉。古人云：“熄灭心头火，除热得清凉。”你要把你心里面的这种火要把它清除掉，那你就身心就可以得到清凉。这个打坐不仅能够抑寒气暑，还能够调整人的身心最好的一个状态。中医学曾经说过，说心属于火，肾属于水，若人用心过度啊，心火就会上升了、啊。因为这个肾水不能上潮，导致怎么样，水火不济，便会疾病百出啊。若这个心能宁静或细念这个丹田，我们打坐的时候心火若下沉，那么肾水便会上潮，于是呢水火即济，则百病可以消除啊。比个例子，像有的人失眠了，也都有这个水火不济所致啊。如果心能将妄想放下，专心观想丹田，水火便互相应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容易入睡了。修紫光呢能修到降伏 妄想之后，便可以得到什么？清安快乐，身心得到清凉自在。所以修止观不单单是对修行人有用，对我们身体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接下来第四，我要讲一讲小止观这本书的起教因缘。我们佛教里面有两句话说，法不孤起，藏缘方生。这个法是什么呢？法是指任何一法升起是不会单独起来的，一定有这个缘，缘就是条件，就是外在的条件才会起来的，缘聚而生。那刚才讲是藏缘方生，那个藏是什么意思呢？藏就是依靠，依靠因缘和合它才能够升起。那么这一部小止观的产生是什么因缘呢？是因为智者大师他俗家的一位哥哥叫陈真，那时候他很了不起啊，他当到这个中经参见，就是大藏经啊。到了40岁的时候，有一天陈真将军呢在路上碰到一个乡人叫张国老。张国老呢就对他说啊，看你的相貌，你的延寿已尽，7月必死。7月就是满一个月，满一个月你必死。陈真听了以后啊，心里面非常害怕恐惧，这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最后他只好想起他的弟弟，请教他这个出家的弟弟智者大师，就问他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智者大师就跟他讲了，说只要你听我的话，只有修止观才能够延长你的生命。那么他哥哥陈真这个时候啊，没有任何选择，在生死面前愿意接受他出家弟弟的教导。那么智者大师呢，一时就很认真的教他怎么样修禅，一步一步教他在修禅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做，遇到这个境界应该怎么对峙，那么在坐禅之前应该具备什么条件，他讲了他这种修行的方法给他哥哥听。那么这个就叫小止观这本书，教他怎么样实修，因为了解理论不够，你要实修。那么这个时候陈真呢，他在生死关头啊，为了长寿只好妄想放下，专注当下的这一念心，精进用功。过了一年，他又碰到了张国老了。张国老一看他整个人的气色非常好，跟以前看到的完全不同，大吃一惊，他就问他，他说你能够起死回生，难道你吃了长生不老的药吗？陈真回答说啊，说没有没有，只是我出家的弟弟智者大师教我怎么样打坐，怎么样去修止观，那我按照弟弟这个方法去修，所以身体呢感觉到日益强壮。张国老这个时候呢就赞叹他的佛法太不可思议了，能够起死回生可谓稀有啊。过了几年，陈真在梦中见到天宫，书上有陈真之堂，15年后会升到这个地方来。后来陈真果然在15年之后临终的时候自知失智，跟在亲戚辞别，然后呢他结跏趺坐安详而逝。你看通过禅修修止观，临终能够自知识字，能够跟周围的亲朋好友告别，然后打坐安详而逝，这个是多美的一种境界啊！这也是我们所有人追求的临终一个最好的一个境界。由此可以知道啊，止观是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啊，不仅能使智者大师的哥哥陈真延长生命， 还能够上升上道。你通过听这个故事以后就可以知道，佛法不可思议，禅修功德也不可思议，特别是止观禅修法要，实实在在能够帮助我们离苦得乐，能够延寿我们的生命。还有呢，你临终的时候还能够自知识字，走了以后能够到上道去，这就是禅修的功德利益。那么第五点呢，我们讲讲修止观的目的是什么。好，我们刚才跟你讲到，通过打坐修禅能够延寿，能够到上道去，这个是不是我们修止观的最终的目的？这是好多人很想要了解的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修止观的人需要认清楚这个宗旨，崇祯之所以修止观，他的目的是为了延寿，所以只能得到了止观的一点点皮毛的利益，而不是止观的本质宗旨。智者大师所说的止观是要令众生成就佛道，了生脱死，这是我们修止观禅修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啊。如果是为了人天果报，那就太可惜了。我们通过修这个止观以后，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有超越的智慧啊，就能够证悟到佛法里面所讲的第一谛。所谓的第一谛，就是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这个境界。以解脱中不执着解脱，如果说你在执着你解脱，执着这个烦恼跟菩提，执着这个生死跟涅槃，那这个呢不是修止观的最高的一个目标。所以呢，智慧很重要，你有多高的智慧，你就证到多高的一个境界。在天台小止观在这个第十章正果里面已经详细的阐明了止观目的，就是为了证菩提成佛道，这是我们禅修的最高的果位。止观禅修的方法十分方便，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修，在行住坐卧宿位仪中都可以修。不过呢，很多天台宗的祖师在修行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是什么？对刚刚入门者呢，在坐中修止观比较容易得意，到了一定基础以后，那么行住坐你都可以修止观，这是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那我们现在讲第六点，修止观有什么作用？我们在修止观方法的时候啊，首先要了解为什么要修止观，打坐能产生什么样的功效和作用。在同盟止观一开始就有四句话作为我们修习禅观的指导思想，这四句话我也希望大家把它背诵起来。你们如果把这四句话能够悟透了、了解了、明白了，那么你对整个佛法你都理解了，那你在你修行的境界方面就不得了了。叫知我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知佛教。有很多人听到这四句话说，啊，师父啊，这四句话太容易了，我常常都听人家说。虽然你常常听人家讲说这四句话，你有没有去领悟这四句话的深意是什么？你能不能做得到？你光会念，你光听到了，你了解了，但是呢，你有没有悟到？悟到那才属于你自己的智慧啊。所以第一句话叫自我莫作，第二句话叫众善奉行，大家都听得懂哈，不用解释。第三叫自尽其意，自尽其意就是你修行的境界啊，你心量有多大，你的福报就有多大，那么就看你的智慧。如果你明白自我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指佛教，那你对整个佛法的体系你都明白的，都了解了。所以佛教相信三世因果，所谓的一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一直未来过，现在做着事。佛经里面又讲到，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由此说明什么样？说明因果丝毫不爽啊。佛教里面呢，因果不昧啊，离开因果，没有佛法可谈。整个佛法的要义就是在讲因果两个字。止观禅修有三层境界，第一，自我默坐，就是要在修止观的过程当中，要受持五戒、八关斋戒。为什么呢？不造地狱、恶鬼、畜生之因。那么第二种境界是什么？众善奉行。怎么样众善奉行呢？就是你要广修十善，十善就是身善、口是、意善，种下了人天果报之因啊。身善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是就是不妄语、不绮语、不恶语、不两舌；意呢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叫身善、口是、意善。能够修这十善，那么就能够得到人天果报。那么还不够，还要再修，再继续往上修第三种境界。第三就是自净其意，就是要有禅定的功夫，得到般若智慧。当你般若智慧现前的时候，光照当下的每一念心，这个是每一念心清清净净、明明白白。到了这样的一种禅定功夫之后啊，即可开悟，明心见性。这时候啊，你就能够发现本地风光无相好啊，当下证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要明心见性，就要有佛法的智慧作为引导，就要老实的修行，要真正下功夫，以这个知恶莫作、众善奉行作为修行的基础。也就是说，坏事不做，好事要多做，还有常常要有佛法的正确的观念，记住正知正见，这样的修行啊，才不会偏差。止观禅修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超凡日圣，转迷成悟。就像《天台小止观》这本书所讲的，若复泥痕之法，泥痕就是涅槃啊，日乃多途，论其极要，不持止观恶法。虽然泥痕就是修正佛法的最高境界，也叫涅槃。涅槃翻译我们中国话叫圆寂，圆是圆满，寂是寂密，要圆满和寂密才叫做涅槃。所以呢，圆满是要在理事恶者通达无碍，要达到佛法最高的境界，就必须要修什么？修禅定。禅定最重要呢，就是要修止观恶法。止观修禅的方法非常重要，大家有空的话呢，应该要多修禅，用止观恶法来对治你的风尘、你的散乱。那么第七点呢，就是众生有多少种烦恼呢？众生的烦恼有两种，大家知道众生烦恼有两种，哪两种吗？一种是贪嗔痴的烦恼，我们每一个人有贪嗔痴慢疑惑见；另外一种是什么？知见上的迷惑，就是观念上的错误。比如像大家都执着常乐我净，因为观念上的错误才会产生不好的行为，因为不好的行为才会造成身心上的种种的烦恼。所以佛法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在于澄清一生基本的观念，观念清楚了，烦恼自然而然就消失了。我们之所以称佛为大觉尊，就是因为佛是觉悟者。觉悟什么呢？觉悟到众生迷惑的根本啊。所以呢，我们在修学佛法、修禅，目的是在觉悟啊。你觉悟以后，对你的这个身心也有帮助啊。第八点，我们讲修习止观禅定，对五蕴都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啊，五蕴大家知道，色、受、想、行是五蕴。那么地蕴呢，是指一切有形态的客观存在的物质。这个色蕴呢，包括内色和外色。内色就是眼、耳、鼻、舌、身五根，外色就是色、声、香、味、触五境。当我们身心安定时，内心产生了喜悦，有喜悦的心情看待外在的一切事物，就会感觉怎么样？很舒服，很快乐。第二，受蕴，受能够让情绪得到稳定。当我们禅定修好以后，不管外在是顺的是逆的，那么你这个心里面能够如如不动，保持你情绪的稳定。第三，想，让你思想、记忆、判断能够获得圆满。那么第四蕴跟第五蕴叫行跟识，能使意志集中，智慧增长。所以我们通过修禅定以后，对我们五蕴是有很大一个帮助的。所以止观禅定就是要我们修行修到怎么样，心如止水，心如明镜，才能看到物体的本体，世界的真相。如果一盆水很脏，或者这水很不稳定，所有世界的景象在里面都会产生偏差而变形，我们就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真实相貌啊。所以呢，光是指之后光照这个理，光照事物的真实相。修行呢，就是要用我们般若光照来光照一切事物。最后给大家一个结语，就是止是禅定之因，观即智慧之缘由。如果修行人能够成就定慧二法，这才能够怎么样，自利利他，记住一切佛法。所以修行主要目的就是两点，一个是定，一个是慧。你要得到定慧，就一定要修止观。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如果说听了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把问题发给我们，我们下一次可以一起来跟大家探讨。那么请大家合掌，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讲经功德跟听经功德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欢迎大家下一次同一时间相继在湛山空中法堂分享智慧人生。最后祝大家长夜为时，法喜充满。谢谢。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